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哈马斯加沙北部指挥官丧生，为开战以来最高层殉职官员。全哈马斯愿意延长停火两至四日，再释放20至40名人质。X 平台被控放大反犹太仇恨，马斯克传将会出访以色列。商业邮轮在亚丁湾被持劫求救美军之后，现已脱险。美军将会部署新陆基中程导弹在亚太地区，阻止中共侵台。阿根廷新当选总统米莱前往美国进行拜会。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星期日证实，该组织北部指挥官金道尔以及其他三名高级领导人已经在以色列进攻期间丧生。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丧生的其中一名高层官员西扬姆是哈马斯旗下武装组织卡什姆里火箭发射单位的负责人，而金道尔就是哈马斯在加沙走廊北部的最高指挥官。咁亦都系哈马斯10月7号突袭以色列，引发战争以嚟已知死于战争嘅该组织最高级别官员。不过对于金道尔嘅死讯，哈马斯并冇讲明佢系几时或者喺边度身亡。据总部设于华府嘅非政府组织反极端主义计划嘅数据显示，喺2002年至到2012年期间，据信金道尔至少两度在同以色列的战斗中侥幸生还。根据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即是哈马斯组织关系密切的人士星期日透露，在同以色列在加沙走廊休战的协议在星期一到期之后，哈马斯现时传出愿意延长停火两至到四日。这名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表示，哈马斯组织已经通知调停人，该组织愿意将目前的休战协议延迟两至到四日，此举有可能确保20至40名以色列人质获得释放。同一日，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克尔佐格亦都提到，随住有更多人质在加沙地带获释，以色列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可能会逐日延长。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在同拜登进行电话交谈之后表示，他对延长加沙地带为期四日的人道主义暂停战斗持积极态度，条件是每日再释放10名人质。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星期日报道，受到民权组织指控旗下社交平台 X 放大反犹太仇恨的科技企业家马斯克星期一会到访以色列，会见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总统何索。不过马斯克方面并未在第一时间作出回应，而今次访问亦都适逢以色列同哈马斯在加沙走廊四日停火期间。今年9月1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州会见马斯克，并且敦促他在言论自由同打击仇恨言论之间找到平衡点。而马斯克这个月较早时间曾经赞同 X 平台的一则错误，声称犹太人正在煽动对白人仇恨的贴文，引发巨大风波。白宫随后谴责马斯克在社交网站重复可怕的反犹太主义大话，指出此举已经违背作为美国人的核心价值。相关事件后续亦都引发迪士尼公司、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和 Comcast 等多间大型企业暂停在 X 平台投放广告。据美国官员星期日透露，当日一艘商业邮轮在亚丁湾遇到武装分子挟持，并且向美军发出求救信号，随后经美国海军协助之后，邮轮现在已经脱离险境。路透社指出，这艘载有磷酸货物的邮轮经船公司确认是中央公园号，不过官员并没有透露攻击者的身份。由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显示，悬挂利比利亚旗帜的中央公园号在2015年建造，是克拉姆维兹航运公司所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驱逐舰梅森号对求救信号作出回应，中央公园号随后获得释放。上星期伊朗盟友 也门青年运动在红海南部亦都挟持与以色列有关的货船，还向以色列发射弹道飞弹和武装无人机，并且直言锁定更多以色列船只。而今次被劫持的中央公园号是一艘小型化学品船，由总部位于伦敦、隶属以色列欧佛家族的佐迪艾克海运公司管理。据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弗林上将近日表示，美军明年将会在亚太地区部署新的中程陆基飞弹，这是阻止中共侵犯台湾的手段之一。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防务一号报道，弗林最近出席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的时候向记者表示，美方在亚太地区的新部署将会包括少数陆基战斧和标准陆型飞弹。他指出，美方已经测试这些导弹，打算在2024年部署在亚太地区，但是他没有透露将会在几时或者哪里部署。他只是强调美方将会部署这些导弹。就事件，弗林亦都警告，中共当局快速发展的军事力量正走上危险轨道。据一名外交消息人士星期日透露，阿根廷当选总统米内当日已经启程前往美国，准备会见美国和国际贷款官员。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表示，这位极右经济学家会在星期一抵达纽约进行私人访问，然后当日前往华盛顿，并且在那里和美国外交官冈萨雷斯会面。冈萨雷斯是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消息人士说，米莱星期二的议程还包括同财政部官员对话。目前布宜诺斯艾利斯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440亿美元的债务，咁系时任总统，亦都系米莱嘅主要盟友马克里喺2018年所签署嘅570亿美元救助协议嘅一部分。而新当选嘅米莱将会喺12月10号接替左翼贝隆主义者费尔南德斯就任总统一职。
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30号将喺迪拜登场。预计包括各国领袖大约7万人参加，有望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联合国气候峰会。根据白宫公布的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的行程，两个人今个礼拜都不会前往迪拜。据法新社报道，拜登今个礼拜行程包括前往科罗拉多州宣扬美国对风能的投资，另外将同安哥拉总统劳伦科见面，以及点亮国家圣诞树。一名美国官员证实，拜登并未计划参加今个礼拜的气候峰会，亦都没有打算在12月12号议程落幕之前与会。美国气候特使、前国务卿暨前参议员克里将在峰会中代表美国带领每日的磋商议程。北韩礼拜日声称他将行使自己的权利发射更多卫星，同时北韩军队正在恢复边境上已经拆除的军事哨所。据北韩官媒报道，北韩外务省表示，上个礼拜发射的军事间谍卫星是为了监视美国和他的盟国。北韩说，这颗卫星已经成功进入轨道，并正在传输照片。但是南韩国防官员和分析人士认为，这颗卫星的能力还未得到验证。今次发射促使南韩暂停执行2018年南北韩军事协议中的一项关键条款，并且恢复对边境附近的空中监视。北韩就宣布不再受这项协议的约束，并将在两国边境部署武器。南韩国防部表示，已经观察到北韩士兵将重型武器运回去非军事区边界，并且重新设立了根据协议拆除的哨所。礼拜一，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就北韩发射军事间谍卫星的应对方案进行讨论。南韩、中共和日本外长在釜山举行了第10次三国外长会议，这个是三国外长时隔四年多来首次举行面对面的会谈。三方表示，关于之前力争在年内举行的日中韩首脑会谈，三方会尽早在合适的时期召开达成一致。 但据多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事实上已经放弃年内举行。另外，三方确认将在经贸、和平和安全等六个领域开展合作，并就加沙问题、俄乌战争交换了看法。三国外长会谈还就北韩局势进行了讨论。上个礼拜六，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和中国外长王毅会面，并表示希望东京和北京在不久的将来进行安全对话。中日韩在1999年开始设立三国合作机制，但是过去几年由于双边纷争和新冠肺炎疫情，上一次三国峰会是在2019年。美国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警告中共正积极地在西半球扩张。他礼拜日接受福士新闻网采访的时候呼吁美国必须更加关注邻国和国家安全，以免被中共乘虚而入。加拉格说，有一段时间我们沾沾自喜，我们很庆幸觉得邻居都没有敌意，我们周围有两片海洋，我们觉得在自己的后院有一种安全感。中共正利用这种自满情绪蚕食我们的领土，这个是削弱美国并企图取代我们全球领导地位的一环。加拉格表示，这些迹象包括中共扩大在南美洲的卫星能力，这个令到北京能够更加近距离地观察美国。加拉格说，就他们拥有的智能起重机来讲，他们占据了大约 90% 的全球市场份额，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我们自己的港口以及南美和中美洲的港口。在过去一年，美国边境巡逻队逮捕了超过24,000名从墨西哥非法越境的中国人。这个人数不单止刷新历史新高，还超过前10年的总和。根据巴拿马移民当局的数据，今年前9个月，中国是通过巴拿马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第四大来源国，仅次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海地。但是北京拒绝和美国合作，拒绝接收被美遣返的中国偷渡者。在过去，美国外交官曾经试图和中共合作，促使他接收被美国驱逐出境的中国公民，但中共的反应都是想尽办法推脱拒绝。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庞德表示，他们就是直接拒绝承认偷渡的人是中国人。好像中国这样密切记录和监控公民的国家，不可能没有每一个公民的照片，这种说法当然不可信。台湾疾病管理局25号表示，按照中共官方公开资料指出，中国北方类流感疫情已经连续5个礼拜快速攀升，医院急诊占比来到 6.2%， 是过去3年同期的 2.5 倍。中共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26号说，近期急性呼吸道疾病持续上升，和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有关。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专家王华兴说，多病原监测结果显示，近期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不同年龄群体流行的主要病原体不同，0-4岁人群以流感病毒、鼻病毒为主，5-14岁人群以流感病毒、肺炎支原体、腺病毒为主，15-59岁人群当中以流感病毒、鼻病毒、新冠病毒为主，60岁及以上人群以流感病毒、人偏肺病毒和普通冠状病毒为主。北京市民林女士26号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北京的儿童染疫情况超级严重。近日，北京儿童医院的内科小夜门诊，4-5千人逼在密集的空间里边，到了凌晨，还有2000多名患儿在等待候诊。